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1150， 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准时与您在电波相遇，听最嗨的旅行故事，看最美的大千世界，欢迎您来到我们这一期的人在旅途节目。一转眼现在已经是二月份了，今天是2月1号，在这里我叶子祝大家呢二月份每天都有天天好心情。其实这个漫长的冬季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挺无聊的，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一个特别正能量、特别有旅行故事的女孩来跟我们聊聊她的经历，在这个寒冬当中给我们送来一份温暖吧。那让我们掌声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十七来跟我们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叫十七。叶子你好。
嗯，我能听到你的声音呢，要不要给大家先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呢？
好呀，我的工作是在西雅图当一个心理咨询师，然后我已经在西雅图生活了6年了，然后我是从小在国内长大，到了大二以后做了一个交换，由此这个契机来到美国，一直读本科、研究生，再到毕业这样的一个故事。
哦，原来十七是个心理咨询师啊，我认识十七也差不多有小半年的时间了，原来还一直都没有聊过职业问题。哦，这个神秘的职业让我觉得你对生活的体悟肯定比一般人不一般了。那么想问问你，因为我们是人在旅途嘛，想问问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旅行的呢？
我觉得和我小时候的经历会有很大的影响吧。其实我小的时候因为父母工作的原因，他们会在一个城市，他们是那种做工程项目的，所以在一个城市会待好几年，所以我相对应的也会就是像我出生的城市在广东那边，然后后来上小学到初中高中都会在不同的城市，然后有我想一想在哪些城市，在珠海、韶关，然后也在重庆、南京，以及后来在南京算是定居了以后呢，又会在江苏不同的城市或者是杭州苏杭那一片会经常这样走动，因为父母有时候在那些地方嘛，所以从小就是还蛮喜欢这种去不同的地方体验不同的一个风土人情。然后再后来我考大学的时候也是想要去体验一下这种不同的文化，就是因为我虽然是不同城市间旅行，但也在这个都是在南方城市，所以我就考到了北京。去了北京以后也是给我一个这种南北文化的冲击。再后来就是我刚刚说的，就是这个交换到了，我到了新墨西哥州学习然后到西雅图读研究生，然后就是在这种，其实我觉得就是自然而然的因为经历而喜欢上旅行。
这个刚才我们的十七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突然让我想起了这个南山南里面的一句歌词，叫做你在南方的艳阳里大雪纷飞，因为你从南到北真是经历了中国好多好多城市。刚才在你的描述当中呢，我列举了一下好像至少也有5、6个城市了，要不我们今天先从这个国内行开始聊起，小时候这段经历让你对比如说广东省、还有重庆市、江苏省，还有你刚才提到其实浙江省也涵盖在内、还有北京，各有一些什么样的小感受呢？在这些地方都住过，感觉这些城市跟省份又各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我体验到的其实是人的不同，就是我会像是在广州地方广东地区，我就感觉人们是语言真的是有很大的差距，就是因为我不会说广东话嘛，所以有时候会觉得他们讲的这个语言就是好像是完全另外一种世界，他们在用他们的方言的时候，这个就是一个非常代表他们自己 文化内涵的一个世界，然后我个人会感觉就是有一点因为语言的原因有点进入不进去，但是和他们相处的话，我觉得广东人他其实是有一点我觉得是外冷内热的，就是他们怎么说呢，就是你可能需要一些时间跟他们认识，然后他们才会去对你打开比较多，然后带你去他们的就是家乡啊。因为我当时不是住在广州这种大城市，我是住在粤北，和后来我也去珠海那一边，所以有一些怎么说呢，就是有一些很小众的地方，或者是他们本地人常去的地方，他们就会就是刚接受你以后他们就会过去。因为我过去就是处于一个真的是外地人，他们会觉得广东以北的地方都叫北方人，然后我一个南方
人，广东以北的地方都是北方人。对的，
对对。所以开始的时候就是我像我说的，就是有一段时间好像很难，但是一旦他们去打开这个真心待你的话，还是觉得他们很热情，而且他们有很多的这种自己家族的风俗和一些理念。我觉得最让我最受震惊的就是好像就是什么都是上火，很多很多的理由，就是不吃这个东西，或者是不做这件事情，或者是做哪一件事情，就是会有这个火。然后我当时感觉就是从一个不理解吧，然后再到去理解他们，为什么做这些事情是这样的原因，也给我以后就是和其他地方的人相处的时候就是有一个经验，就是说我要去了解他们的一个文化习俗是什么，然后才能了解他们做事情的这个道理是什么。
对，刚才我们十七提到了一个词上火，其实上火特别是北方人的讲法，好像南方人比较讲叫做容易生热气，而且大家都知道嘛，广东有三宝，烧鹅、荔枝、凉茶铺嘛，这个凉茶铺就是专门给人降火的。所以听起来你在广东真的是非常体会到了广东人这种叫做你说的叫做外冷内热的这种品质，对吗？那重庆人呢，你觉得重庆人又是怎么样的？
重庆人我觉得就是很闲适，很悠闲。其实我妈妈爸爸我爸爸他是重庆人，然后我从小生活的环境也是他们都是四川人，所以我其实是很熟悉这个文化，四川重庆这边的文化的。就是我不知道其他人是怎么样，感觉可能四川人小朋友就是他的童年就是爸爸妈妈妈妈们他们在打麻将，经常就是在打麻将，所以你放学回家以后先去就是这个麻将室找他们。然后他们非常，我觉得女生，重庆的女生他们的嗓音其实是非常洪亮的，然后他们很喜欢讲就是各种的东西，然后当然就是吵架的时候也是就是当仁不让那种感觉，
略占上风。对对 对,
对，
略占上风了，可以说是。
对对。
那你在重庆这些年有没有比如说习得一些重庆妹子的好传统呢？
比如脾气火爆吗？
是性格直爽，
或者是善于发现就是耙耳朵的男生，是不是？
哦，对，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对，相比于重庆，既是这个天气火热，也是性格火热嘛。相比来说，这个江苏跟浙江，江浙地区就是比较温婉的地方了，可能对吗？
是又不是，因为我生长的地方是在，我住的地方是在南京，然后南京呢是当时这个北方人他就是南迁，就是京都南迁以后，然后带来了很多北方人的习俗，然后他的这个方言也是偏北方话的吧，就是至少是跟吴侬软语体系是很不一样的。 对，所以当我就是生活在南京，但是我可能寒暑假去江苏别的城市的时候，听他们本地人的讲话，我确实能感觉到说，怎么感觉，虽然可能苏州跟泰州或者是太仓这些讲话不太一样，但是他们是一个体系的，我是另外一个体系的这种感觉。然后我还特别喜欢听苏州人讲普通话，喜欢就是找他们聊一聊什么的，就感觉就是听着非常的软舒服。
然后从我们十七的这个描述当中，我感受到了十七看这个各个地方的角度，其实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他们的语言的。因为你在刚才短短
对。
十几分钟的节目当中，多次提到了方言跟他们讲话的方式，哎，这倒是给了我一个非常好的建议。我相信听众朋友们下次到一个地方去旅游或者在一个地方居住的话，其实也可以多多的关注他们的语言跟他们的腔调，说不定能看出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哦。那你说了，你上学了之后，其实就去北京了，去北方了。那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南方人，第一次去北方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哇，就是有暖气，好幸福啊！然后吃饭饮食文化非常不一样，就是我们的主食，这个北方它会偏，也不是会偏吧，至少它会吃面食，会吃馒头。会把面食当做就是中饭，馒头当做中饭这种的。然后我就是从来没有这种体验，我当时我记得去我们食堂嘛，我看到有一些就是你可以不点米饭，你点馒头配菜，反正当时的我啊是很震惊的，因为在我的印象当中，这么多年的印象，觉得这个馒头是早餐，面条饺子是早餐，然后的。这个可能就是现在想想说，都是好像挺能接受的一个概念。但是当我真正就是从南方这个圈子脱离开来，进入到另外一个环境的时候，给我的冲击力，我觉得是挺大的。
哦，原来是这样。所以说，其实南北差异在你心中是还是就是能非常的感受到的。当然，暖气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那聊完了这个国内，哎，很想问一问，除了你生活过的这些城市之外，在国内你有比如说去旅行，有比较喜欢的城市或者省份吗？
我想一想呢，我感觉还是比较喜欢云南吧，
比
我
较
很
喜
喜
欢
欢
云
云，
南。
对，云南的各个城市我都蛮喜欢的，也没有
云南，
个了，但是我去的，
云南有一种特别属于他自己的一种小清新感，无论是这个丽江、大理，或者西双版纳，或者昆明，就是自然风光是深深的吸引你的。在之前，其实你更多的讲到是人文类的，但是从你喜欢云南看得出来，其实你是一个特别喜欢亲近自然的姑娘。那么离开了国内的生活学习环境之后，你来美国的第一站是去了哪里呢？
我当时去的是新墨西哥州的一个小城市，叫做波塔利斯，然后。其实如果这么说的话，我应该先去的城市是一个德州的城市，因为我们那个城市就是小到，机场它是没有的，它只有隔壁的城市有机场。然后因为是国际的航班嘛，所以它其实是到德州的一个地方。我住的地方，当时我住的地方离德州很近，开车很近，所以我们是到德州的一个城市，然后再开车从德州穿到新墨西哥州，开大概1个多2个小时这样。
哦，那在新墨西哥州生活的这2年当中，因为在节目之前我们也做过一些就是小的交流嘛，我看得出来我们的时期真的是非常非常喜欢这个州。但是其实对于我们大部分的听众来说，可能对新墨西哥不是特别的熟悉。就拿叶子自己举例，我可能对新墨西哥州唯一的了解就是那个非常美丽的白沙公园了。除此之外，好像不知道新墨西哥州还有点什么，但我知道这么好玩的地方，你一定会给我们好好介绍的，今天晚上。
好呀，好呀。我其实之前我有说过，就是每当我出去旅游，就是当时作为留学生， 在新墨西哥州居住，然后出去旅游的时候呢，他们会问我说，你来自哪里，你从哪里旅游过来，然后我就说是在新墨西哥州，这个时候他们就会很惊讶，觉得说，你为什么会住在那边，那么无聊，那么荒漠的地方，你住的就是，而且他们就会直接说，那边是不是没有任何东西。然后但是相反的，我每次都会说，我真的很喜欢那边。新墨西哥州的话，它确实是有一些，现在我感觉就是大家越来越去发掘这一些小众一点的地方，像白沙公园刚刚你说的，然后还有它有一个那种也是洞窟的一个公园，里面可以看到很多天然形成的这些洞窟，然后它有一个小镇叫做陶斯小镇，如果你是走这个 road trip 的话，你可以去它的首府叫做圣塔菲，圣塔菲是新墨西哥州的首府嘛，然后它那边就是有很多的这种不管是政治还是人文方面的这些大量的这种怎么说 attraction 就是景点，然后它最大的城市叫做 Albuquerque， 那边的话就是有一些大学，然后其实就是一个比较繁忙的城市，那边的人口就是更密集一些，不像新墨西哥州其他的城镇人都非常的少，大家都是那种非常以社区为核心的一个地方，基本上就是每个人都认识，出门就算你见到不认识的人，大家都非常的友好。然后我自己就是，对，我想聊一下说为什么喜欢那边，因为到那儿了以后，因为我觉得我是算是半个重庆人嘛，然后我吃的家里吃的都是辣的东西，然后到了新墨西哥州以后，因为他们州的这个饮食文化就是辣，就是很多这种辣椒，而且我过去了以后我才知道，就是中国的辣椒其实是古时候引自墨西哥的。
哇，所以今天有一个小知识学会。
对，然后我当时觉得很亲切，这就是我每天就是活着不能缺少的东西是来自于墨西哥的。然后呢，我就是过去以后，那边有很多的墨西哥人移民，他们就是可能我的当时那些同学他们都是二代三代的移民了，所以其实也比较美国本土化了，但是他们的就是饮食呀，然后他包括他们的性格，也是我感觉是偏，感觉可能是偏墨西哥风情一点的，就是非常的热情友善。然后他们就是一大家子嘛，有时候就经常是一大家子，然后就会把你邀请到他们的家里面，然后参加他们的家庭的 party， 然后很多人他们就是当地的人会就是还有小孩，有各种的宠物，然后他们会给我们做这种当地的美食，所以再加上就是说是那些辣口的，所以就给我一种，反而我没有很就是出国以后，可能我知道有一些时候会思念中国内，但是我在那个时候生活的特别快乐，我就是没有很多时候会有很思念的那种感觉。
首先是找到了跟家乡菜熟悉的感受，所以说
对，有可能
是。对，一下子就拉近了人跟人之间的距离。第二点，又在那里体会到了，就是可能是像美国电影中那样，就是大家邻里之间非常和谐，人民非常友善，对陌生人也非常友善的那种感受。其实越是这样，离大城市越远的地方，可能越能感受到美国这种民风淳朴的感觉了。
对对。但是当时我去的时候就是感觉完全和电影里面的美国是不一样的，可能电影里面就看的是那种纽约对吧，就是洛杉矶那种非常繁华的地方，可是我到那边都是平房，然后可能也有白人，但是也有很多的就是墨西哥种族的人 Hispanic， 所以跟电影当中我想象中的美国，还有什么 party 啊什么都很不一样。
对，好像打开了一个叫 road trip 公路版的一个美国，可以说是山村片，可能更多的是。
对。对,
对对对，其实刚才我们的时期呢已经给我们推荐了好多非常经典的这个新墨西哥的景点，像是你刚刚说的 Taos 陶斯镇，还有这个 Santa Fe、是它的州政府，包括刚才叶子提到的这个白沙公园，好像据说这个新墨西哥州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洞穴国家公园，是吗？
对对，就是那个洞穴叫做卡尔斯巴德洞穴公园。
对，听起来这个新墨西哥州是一个非常适合大家可能在疫情结束之后飞过去过个小长假，甚至稍微再多一点，有个一个礼拜的时间好好探索探索这个地方。而因为这个我们时期的亲情介绍呢，叶子也去了解了一下这个新墨西哥、没想到它有一个别称叫做 Land of Enchantment， 翻译成中文呢其实就叫做迷人之地。哇，这个地方听起来就更加的具有吸引力了。
嗯哼，对，其实刚刚我们在聊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就是后来迪士尼出了一部电影叫做 Coco， 它其实真的是非常符合这个新墨西，或者至少就是墨西哥文化，因为我也去过墨西哥，我觉得就是很符合这边的文化。
对，而且那个片子拍的也非常的感人，然后制作的也非常精良，如果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其实在疫情闲在家的时候不妨看看这部 Coco。 那么其实我想问问，如果听众朋友们有一个周末可以去这个新墨西哥州看一看的话，刚才景点已经介绍了嘛，你也提到了美食跟你的家乡菜非常相近，那么有没有什么美食上的推荐呢？
我个人的话非常喜欢一个叫做 Relleno， 就是炸大辣椒的一个菜，它是把那个辣椒裹上蛋液，然后它在辣椒里面会放上那个cheese 和奶酪，然后和肉，有一些家庭版本的会放上一些肉碎，然后一起用油煎或者烤吧，然后你吃了以后它的那个口味是非常丰富的，因为你咬下去它是有每一层的这种口味 flavor 在一起。
哇，我们时期这个描述太精彩了我觉得我的口水都已经要掉下来，你接着讲。
然后其他的话就是还有一个相近点就是他们会吃一些就是动物的器官，就是牛杂羊杂这一些的，然后可能就是白人家庭就不太会去吃嘛，所以他们会做一些汤，就是用这种牛肉或者是我有点忘记是羊肚牛肚或者是羊的那些什么内脏器官，然后做出来的汤也是有一点辣辣的，然后带的肉汤。有时候也会放一点起司，然后还有就是那种他们那种玉米薯片，也有时候可以就是把它切成碎然后放到这个汤里面，所以就是既有肉汤的这种口感，又有这个脆脆的这种口感混合在一起。
当你在描述这一切的时候，我的这个脑海里不禁浮现了这个重庆火锅，跟你讲的也挺像的，这个辣辣的汤底当中涮进的是这个非常相近的一些动物的内脏和下水的东西，这听起来就是一个创意满满的家乡菜了，又算是。那么在晚间十点的时候我们先进一段整点报时，在整点报时回来之后，我们接着跟着时期的步伐开始它的旅程吧。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 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新冠疫情期间，保持距离的意义已经不同以往了。现在，保持6英尺或者1.8米的距离，表示的是尊重、关怀，甚至是爱。为了您的家人、朋友、同事，还有您自己的健康，请保持6英尺的距离，以减缓新冠病毒的传播。这样，您就可以与您所爱的人保持联系的同时，降低风险。见面的时间要短，规模要小，请务必保持6英尺的距离，并戴上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M1150 每周一晚间的人在旅途节目。我们今天请到的是一位非常阳光的女孩十七，来跟我们聊聊她的旅行故事。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她其实已经带我们走过了很多地方，从广东到重庆，到江苏，到浙江，到北京，再到新墨西哥州。她感受的新墨西哥州包括墨西哥的文化真是让人非常的感兴趣。那么其实刚才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的十七也提到了一部电影 Coco， 这个中文名好像叫做《寻梦环游记》。其实这部电影对墨西哥的描述，对墨西哥亡灵节的描述，还有很多他们的主创其实都说过他想要展现一个和新闻里完全不一样的墨西哥。不知道在新墨西哥州生活的我们的十七有没有去过墨西哥呢？
对，我有其实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去的就是坎昆，但是会发现这个好像和美国的文化更接近一些。直到我2-3年前去了就是墨西哥城及周边的一些城市以后，才真正的体会到说墨西哥的文化是怎么样的。
哎，那你觉得墨西哥的文化是怎么样的？要先让叶子讲一点吧，因为我觉得这个墨西哥人很喜欢色彩。我去过为数不多的几个墨西哥的小城小镇，感觉大家都把房子漆成5颜6色的。我觉得很多的街区这个点缀起来就像一道特别美丽的风景线。不知道从心理学的角度，大家这是个什么做法呢？
我觉得其实我的感受是因为去一些城镇了解到他们的一些也是经济，知道有一些地方很穷，确实很穷苦，然后我感觉就是真的是一种叫做抗逆力，就是在困境当中仍然坚持就是对生活的一种美好的向往吧。
对，那这一趟就是2-3年前的这一趟墨西哥之行，你去了哪些地方呢？
我首先就是飞到了墨西哥城，然后是游览了一些就是比较大众的他们的一些政治历史的一些就是博物馆啊那些地方。这些地方的话可能就是查查攻略可以去，但是给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在你走这些大街小巷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就是有各种的这种歌舞表演。他们就是这个曲风也是非常热情洋溢的，然后大家就是就是围在一边看他们表演，为他们喝彩，然后而且我会看还有刚刚我们提到的就是一些很多的大量的这些涂鸦都是5颜6色，这种色彩非常缤纷的。而且我 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是，我会看到当街街头有很多拥吻的情侣，而且我在想，就是说这些情侣应该是游客嘛，就是来自欧美的游客吧。可是欧美的游客，我感觉至少在我们生活当中，其实是不常看到他们在这种比较大庭广众的时候，就是他们的接吻会比较隐私一点的。所以我当时就在想，是不是就是大家确实是被这种当地的文化这些热情感染了，所以就是很情不自禁的一种举动。哦，确实当时看了很多，感觉
还是，我觉得在这样的街头看到情侣拥吻，就可以感受到属于这个城市那种独特的浪漫的感觉。很多时候就觉得在墨西哥可能大家只是在那儿聊聊天发发呆，然后亲吻拥抱，感觉就是有一副感觉对生活非常热爱并且对生活饱含激情的感受了。那么除了墨西哥城，这趟行程当中还有什么城市你是比较喜欢而且感觉到能代表墨西哥的文化的呢？
我们当时去了墨西哥城边上的一个小城，它我有点记不清楚名字了，但是我们是找的一个当地的导游。其实我回想了一下我的这个经历，其实有时候我去一个陌生的文化的地方旅游的话，我会去很留意去找一个本地的 local 的导游，然后让他去带我走去那种旁边的小镇，然后去他们的这种农贸市场，真正墨西哥人他去的地方，他们平时买菜啊，然后比较大的这种集会地。所以这个小镇的话，我记得当时就是基本上没有游客，全都是本地的居民，然后就好像国内那种菜市场一样的，它有卖菜的，有卖水果的，有一个几十年的老字号的 taco 店。然后我记得很印象很深刻的就是那些水果啊，就是墨西哥会吃这些仙人掌果，然后会吃那种石榴，然后它撒上那种辣椒粉和 lime， 然后反正我就都尝试了一下。他们还卖虫子，然后我看大家也挺多本地人去买的，所以我也去买来尝试了一下，还挺好吃的，觉得最后。
感觉每一次就是很新鲜的去体验这种，都感觉到旅行当中那种很惊喜的乐趣吧。
对对，然后去了这个小镇以后，我还去了银都，就是叫做 Taxico 吧。然后它是一个非常难开的这种，它的路又窄又陡。可能确实去那边的话得找一个本地的导游或者司机，然后带你去坐在一个很小的车子里面，而且它那么窄的路它还是双向的，然后就看他们很高超的这种艺伎，带你一路上山，然后到这个银都，那边有一个巴洛克式的教堂，然后还有很多的纪念店。我比较印象深刻的是，就是你都可以去找他们砍价，用英语跟他们砍，然后对半砍或者砍个三分之一啊之类的，还蛮有意思的。
对，跟当地人一来一回砍价也是一种交流，知道原来各个地方的人做生意起来可是都是很精明的。对，其实你刚刚提到了第一次去这个墨西哥的时候去的坎昆，坎昆真的更像是这个美国人度假的后花园，有这种感觉。但你这一次去到的，无论是你刚才提到的墨西哥城还是周边的小镇，其实更多的代表的是墨西哥的文化。那么
对，
当中还有其他你喜欢的小城小镇吗？
有，我有喜欢一个，它不算小城市，但是它算是比较大的，然后也比较可能有名吧，叫梅里达。梅里达呢，我们当时是听说梅里达是一个很平和和平的城市，可能在墨西哥城到了晚上还不太敢出去，到了梅里达的话，它不仅是一个旅游城市，它还是据说它是那边的黑帮大佬们他们的妻儿住的城市，所以他们在这个 帮派之间达成的协议是不会在这里交火，所以你可以非常放心的在那边大晚上的各种出游逛街，或者是他们有一些夜市摊子去感受一下当地就是晚上的时候的那种很也有很热情的那种旅游的文化。
哎，那除了这个梅里达的和平跟安详之外，你喜欢这座城市有其他的理由吗？
哦，有的，我当时很就是去了一个，也是找当地人，就是到那边联系的，他们会带你开进周边的一些村子，然后这些村子呢，就是会守护一些就是叫做叫什么 cenote， 就是天然井。就是那种很大的一口井，然后里面有水，水非常蓝，是我当时感觉见过的，除了海之外，就是除了这个加勒比海之外的这种最漂亮的颜色的湖水吧，或者是井水，然后在那边的话，就是你可以就是穿上游泳衣，然后进去泡着，然后还可以去跳水，因为它的水其实是挺深的，然后我当时在那边第一次感受到了这种跳水的乐趣，从高空上面就是站得比较高的地方，然后就是头朝下扎入这种水里面再浮起来，对，它给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从此之后，我如果去那些水边的城市，我会去看看有没有这种项目，然后再去体验一下。
对，跳水非常勇敢，而且像这种 cenote 里面的水一般都非常的清澈，而且这个因为是不断收窄的这个角度，当这个光线照进去的时候是呈现着同一片水域不同的颜色的，这也是 cenote 非常非常迷人的原因了。其实除了刚才我们的时期提到在梅里达这个地方有各种各样的 cenote， 其实在这坎昆附近也有特别多，如果对于水上项目感兴趣的，对潜水感兴趣的，或者对 snowboarding 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其实可以好好做做这些 snow 的文章了。那么在晚间10:15的时候，我们先要进一段小广告，在广告回来之后，我们进一步进入我们时期非常浪漫甜蜜的旅行过程吧。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M1150， 我每周一晚间的人在旅途节目。我们今天聊的是我们时期的旅行故事。刚才我们已经进入到墨西哥了。其实每次出去旅行，我觉得除了这个美食还有了解当地文化之外，很重要的一块其实是住宿了。哎，不知道我们的时期在这个墨西哥住的是什么样的住宿呢？
我们就是因为在不同的城市嘛，就是有住酒店，有时候住 Airbnb， 但是我印象最深的是后来我们 在一路就是自驾从那个奇琴伊察，然后从梅里达开到奇琴伊察，开到这个坎昆的时候住的那个当时就是很有名，就是去坎昆游乐园那边它连锁的一个叫做Hotel Escalate 的一个酒店。
然后是一个游乐园式的酒店，那这种地方可太舒服了，能跟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吗？
好呀，就是因为墨西哥的酒，因为坎昆的酒店它都是这个 all inclusive 的，所以你在那边当然就是吃吃喝喝，然后包括酒水什么都是免费的。那个酒店的独特之处呢，就是你去坎昆玩它的主题乐园的时候，你都是免费的，所以它的房费是包括在里面，并且你可以，它有班车会让你直达到你想去的。它现在好像这个乐园已经建了有5-6个不同的这个乐园了，所以就是你可以看有一些近的乐园，它是每可能10分钟、15分钟就发一班车，远一点的乐园可能每半个小时之类的发一班车。那如果你就是像我之前那一次没有住这个酒店的话，那么我一天只能待在这个园里面那我今天的任务可能就是玩完这个乐园，然后明天再去玩下一个。那如果你住在这个酒店的时候的时间就是安排的非常自由，你就可以就是我早上先去或者是中午先去这个一个乐园，然后呢因为晚上可能别的乐园有一些特别的演出，你再就是坐一个小车回来，然后再回酒店再去下一个乐园，那是非常的自由的。
对，而且感觉玩得非常的舒心。那么不知道这个你们住的这个乐园是有什么样的特色呢？
我们住的你是说酒店吗？这个
对的。
它的特色我觉得还是比较美式吧。它有一个很大的无边泳池，然后下面下面都是其他的泳池。它会有很多不同风情文化的餐厅，然后你可以去预约，还有一些24小时的这个餐厅或者是酒吧之类的。但是我觉得它最大的，
听起来真的是应有尽有了。你接着说。
没有，我就觉得主要感觉它最大的特点还是就是说去这个 X 系列的这个叫什么游乐场主题乐园都可以很自由尽情的过去。
对的，而且我听说我们的时期其实是一个这种主题乐园控，是吗？
对，我跟我先生都很喜欢去这些主题乐园。
那在西雅图这两年你们有去过北美哪些主题乐园吗？或者可能我相信你们的足迹已经不仅仅在北美的主题乐园了吧。
我们还是主要是玩北美的，然后基本上就是这个迪士尼Universal 环球影城，还有海上乐园Sea World 海上世界这三个比较大的主题公园都会去过，应该去过蛮多次了。然后
对，那有没有什么自己比较喜欢的主题乐园？比如说比较喜欢哪一个地方的？可能奥兰多是比较大的，然后洛杉矶又是离我们比较近的，或者世界上还有别的什么主题乐园？有没有哪一个特别吸引的眼球让你再三前往呢？
我是其实给我印象最深的居然是一个我一开始 pass 掉它，就是没有选它的一个乐园，是这个奥兰多迪士尼的叫动物王国。
动物王国
叫 Animal Kingdom 这个乐园。
那为什么一开始你会 pass 掉它，就是不考虑，但是后来又被它深深的吸引了呢？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是想到迪士尼主题乐园都是想说我们要么去就是它最主要的那一个园，就是魔法王国或者是去这个网上查攻略可能会看到一些叫什么，就是它有一个叫做科幻类的也比较火，就是去这种或者是加州的这个乐园
都是这种感觉更偏迪士尼风格的，好像动物王国听起来就会有点觉得，嗯，是不是和动物园有一点沾边，就感觉那为什么不去动物园或者是那种野生动物园呢，所以就没有去。后来对，幸好感觉就是后来又去了一次，选了这个园以后感觉就是确实是大大的改观了。
所以里面并不是个动物园，迪士尼把它打造成了一个什么样子呢？
对，它其实就是还是会有相对应的迪士尼的版权下的不同的这种主题的，给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当时做的这个，阿凡达的一个主题的，设施，它是因为它很新，所以它的这个体验非常的逼真，它就是你坐上这个它的仪器设施以后呢，就感觉好像是在电影里面。确实是骑着这个骑着好像是龙还是鸟之类的在天空上飞翔。它就是会怎么说呢，就是会
当然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对吗？仿佛置身于这个电影世界当中。
对，因为我其实是一个，我之前我们有说就是经常刷这些主题公园嘛，所以我对这些项目会可能新鲜感会少一点，我会有时候甚至会觉得就是好像我就是坐在一个仪器上面去看这些故事，然后阿凡达那个就是给我完全的这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直接有一种代入的感受了。所以听众朋友们如果有机会去这个奥兰多的迪士尼，如果能去这个动物王国叫做 Animal Kingdom 看一看的话，千万千万不要忘了我们时期的推荐哟。其实我们今天节目已经聊了将近50分钟了，但觉得时间过得好快，一会儿就聊到了这儿。其实今天的节目还有一个非常甜蜜的重头戏，因为我知道我们前段时间我们这个女主人十七呢去了一趟夏威夷，对吗？
嗯，对，就是上个月。
上个月，叶子之所以说是一个非常甜蜜的故事，就让十七自己来跟我们揭晓吧。
嗯哼，对，在那边完成了人生大事吧，去注册结婚了。而且对于我来说比较甜蜜的是，它是我在上学的时候我第一次去夏威夷，当时男朋友没有去，我和家人去的。那个时候我给当时的男朋友写了一个明信片，就是说希望我们可以来这里结婚或者是度蜜月。然后过了可能6-7年以后，我们就是把这个梦想也圆满了在夏威夷的那一边。
哇，6年之后重回故地，一起走进了人生的新篇章，真的是非常非常恭喜了。我相信这个电波前的每一个听众都可以感受到来自于你们这份甜蜜跟温暖。那么顺带就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小科普一下，夏威夷结婚大概是个什么小流程，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如果也想去那儿结婚的话，这个领个证应该做哪一些准备呢？
好的好的，我接下来讲的可能更多偏于这个疫情期间，因为确实没有那么多的游客，夏威夷是一个旅游性的城市嘛，其实过去注册结婚的人还是挺多的。那因为疫情的这个算是一个变异吧，所以当时人不是那么多，我们可以在当天就是它是有分两三个步骤的，那我们就是可以一天完成这个步骤。首先就是我们在网上去填这个结婚证所需要的一些信息资料，填好以后呢跟他做一个预约，就是到 license agent 做一个预约，说我要过去拿这个拿证，然后一定就是这个是一定要做好的，做预约，因为我们当天过去排队的时候有一些人没有做预约，所以他们就是幸好当时没有那么多的人，所以还可以之后再轮到他们。然后拿到了那个证以后呢，你就会
需要等他们一段时间，如果没有疫情的时候，他们会面对面的跟你去核对这些信息，问你这些信息。现在疫情的话就变成了用视频的方法，他们打过了视频电话过来，然后跟我们核对这些信息以后告诉我们说，好，你可以去拿证了，我们就去把这个 marriage license 拿到了。然后拿到 license 以后呢，然后你才可以去找一个 performer 去预约这个像是公证一样的这个流程，仪式的流程。但是我们其实因为是一天搞定嘛，所以其实我们是在早上的时候拿到这个证之前，我们就给这个机构去打了电话，说我们预计会在上午几点的时候拿到这个证，那么可不可以在当天多少点的时候再跟你们预约做这个公证。然后他们就说可以，但是需要拿到证以后再联系他们。然后所以我们就是拿到证以后马上联系他们，做，然后排队排到了那边。然后让我想到一个小小的攻略，就是请记得要带那个硬币，因为如果你开车过去的话，他那个地方停车的地方不能刷卡用付费，所以我们当时还有点窘迫，找的那边的就是法官那边的人，他们给了我们两个可能就是十分还是多少钱的很小的硬币，然后够我们去停车停个两三分钟。但是很好的是，就是有另外一对新人，可能是本地的吧，他们就是给了我们挺多的硬币，让我们就是有充足的时间。
这个小 tips 我觉得对于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可太重要了。我觉得就大家我觉得相信那一天无论是帮助你们的那对新婚 couple 呢，还是当时的工作人员，他们给你们的这一份小礼物也算是对你们新婚的祝福了。那么在今天晚间10:28的时候，我们的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非常非常感谢十七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聊了这么多从小到大的旅行故事。我相信透过十七的这些故事，你们也能从中收获到一丝丝的正能量和温暖你这个冬天的一丝阳光和光照吧。那么在晚间10:29的时候，来，十七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道一声晚安吧。
好的，谢谢大家，晚安。
我们也祝十七新婚快乐。那我们以后有机会再找您上节目，跟我们聊聊你的蜜月去哪里度吧。好的，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收听每周一晚上 AM1150 的人在旅途节目，我们下周一的时间不见不散。